前天礼拜五早上感觉到喉咙怪怪的，然后因为当天要出门，所以我做了一个快筛，结果就发现我自己 COVID 阳性了，所以今天被迫需要隔离，我只能在家跟大家透过连线的方式跟大家讲道。不过我相信大家比较希望我待在家里就是了。我上一次在家里讲道是2年前的9月就是疫情刚爆发的时候，3到9月我们在家聚会了，大家讲道有半年之久，然后接着我就先回到会堂这个办公室跟大家连线，然后慢慢逐步的回到会堂。希望今天整个这个都可以很顺利所以你们听我可能等一下这个也会有一些这个声音不太舒服的地方，希望大家能够见谅。那假如今天是你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和我们一起敬拜神的新朋友，那非常非常欢迎你，很抱歉没有办法亲自向你问候但是我相信呢，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非常欢迎你的到来会后呢也非常欢迎你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吃饭分享。今天我要继续这个哥罗西书的正道系列的第三讲，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有够用的恩典。虽然孩子目前染疫，但是还是可以透过连线的方式来分享你的话语。求主保守整个敬拜的时间，我们不受其他事情的干扰，没有影响，让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帮助，得着力量，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旨意。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好，我们请大家翻开到圣经哥罗西书，新约哥罗西书。上次讲的是第一章经文是3到8节这边。我们当时看到了保罗，他从以巴佛那边听到了哥罗西教会他们的弟兄姐妹呢，在基督里有信心，以及对众圣徒有爱心。保罗提醒他们那不要忘记了，那是源自于耶稣基督福音所带来的盼望，而给他们在他们当中所结出的果子。保罗深深提醒他们不要忘记了自己和福音的关系。保罗也把福音跟真理有了很深的连结。他说，福音就是真理的道。引导当时整个哥罗西一带的人不要受到当时世界的影响为了真理来再去寻找某某人的高远大志啦，或者再到其他地方去寻求。其实你有了福音，你就拥有了真理。那么从保罗对哥罗西书的教会向神所献上的感恩，我们不难看到，这个教会已经有很好的基础了。我们可以说它是整个教会的风气非常的良好。那但是呢，保罗并没有停止，反而继续在祷告当中迫切的、继续的希望向神求恩典，希望哥罗西教会更上一层楼，更加完备，毫无缺陷。那这个祷告就是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的9到12节。一开始他为当地的教会祷告，希望他们能够从圣灵而来的智慧悟性，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让他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也就是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并且接着从神而来的能力，这样的信心得以坚固，就是力上加力。那么还要呢，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长存感恩的心。那么这个是整个这个9到12节这一段祷告的内容。那么在这个保罗一开始所祈求的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不同的译本呢，有的是说，因为他这个满心其实就是原文的话，它是表达一个被这个充满的意思。那么有的译本就说，希望哥罗西教会的人呢，是能够真正的、完全的拥有了神旨意的这样的知识或者是说呢，能够真正明白、真正知道神的旨意。那不管怎么样的翻译，其实都不离开这个神的旨意。所以我今天想先把这个满心知道神旨意的这个部分来跟大家分享。我的大纲呢，自然也是围绕着这个神的旨意首先我们来看看明白神旨意的重要性，然后还有什么是神的旨意，以及我们应当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希望透过今天的整理，可以帮助到大家，当我们下次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正确的途径、正确的方向。首先，我们要看到明白神旨意的重要性。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圣经很多地方告诉我们需要知道神的旨意，因为这是神的心意。以弗所书就讲到，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圣经时常把主的旨意跟 神所喜悦的事放在一起。那所以呢，当我们做出符合神旨意的事，其实我们就是相同的在讨神所喜悦的。那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当追求的。那耶稣也曾经对门徒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我们可以想到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在世上生活的这段期间，这样一位拥有与神同等权柄的人，但是他最重要的工作还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以天父的事为念。在克西马尤尼医院的祷告，耶稣自己向天父的祷告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就在这个最重要的事情要成就以前，往往也是我们最需要坚定，最需要确定神旨意的那个关键。那这个时候呢，有没有神的旨意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定见，将会是最被考验的一个关键。同样耶稣也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耶稣盼望门徒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而且遵行他的旨意，让神的国度能够彰显，让属神的百姓能够将他的旨意实现在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当中。耶稣也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若我们都不知道神旨意是什么，那么我们在这个活在世上的日子只能说是虚度光阴，其实是一事无成的。最后连神都有可能不认识我们，还称我们为作恶的人。所以明白神的旨意是何等重要。那么回到保罗的哥罗西书，我们知道保罗当时写信的对象是那些已经听过了福音，已经信主重生得救的人。那即便如此，保罗还是不住的为他们祷告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在第一章前面几节经文我们已经很清楚啦，这一群人是他们是圣徒嘛，是教会，是一群信奉耶稣的人，已经有了福音的根基。但是这些人关于他们知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其实还有很大长进的空间，否则保罗就不会为此来祷告。保罗明确希望他们知道什么才是神的旨意，被什么才是神旨意这样的知识给充满。那我们知道这样的知识不是因了你听到福音之后就免费附带给你的，不是说一个人信主之后就自动外挂着你也拥有了神的旨意了，不是这么一回事，而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努力追求的。这让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对神的旨意其实都还有可能我们不够明白的，都还有我们需要进步需要改进的地方，一直到我们充分明白满心知道神旨意的地步。也因此呢，能不能够满心知道神旨意，也成为一个人信主之后他的生命是不是日趋成熟，或者一个教会是不是能够长大成人蛮有基督的样式，那我们就来从他知不知道，他满心有没有满心知道神旨意来做一个衡量的标准。那除了我们需要知道神的旨意之外，神的话也告诉我们，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经文告诉我们，神其实他常常不断的在我们的心里动工，在我们心里工作，使我们立志还能够实践出来他美善的旨意。希伯来书的经文是说，那一位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他愿意在各样的事情上面帮助我们，成全我们，使我们能够行出他的旨意。所以我们能够知道神的旨意，我们也能够行出神的旨意。既然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也能够知道，那么我们应当就要去努力追求明白神的旨意。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当我们的生命中被这个掌管宇宙万有的神给得着了之后，我们拥有的是这个可以知道他旨意的能力，那么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因着我们有了神的旨意，从此我们的生命就好比在茫茫大海当中找到了自己在永恒当中的一个定位。原耶稣告诉我们，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明白神的旨意也帮助我们身处在乱世之中能够有明灯一般，神的旨意就如同指引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生活方向的一个指引。那箴言里面的话告诉我们，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以赛亚书也是这样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那若是我们愿意真心寻求，而且愿意遵行神的旨意，这些话都是神很美好的应许。那么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呢？我相信这并不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毕竟我们都不是神，有时候是很难测度神的完全的智慧。保罗也说到，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神已经将我们需要知道的完全写明在圣经里面了，所以对我们而言，明白神的旨意也就没有那么困难。通常我们鼓励人要多多读经，因为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来明白神的旨意。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的是，即便是有在读圣经的人，有时候还是会问同样的问题，到底神你在这件事情上面的旨意是什么？只是呢，我们常常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我们要先有一个想清楚的，我们在问的是关于自己的事多一点，还是关于教会的事情多一点，还是关于神国度的事情多一点？我想我们比较常问的应该就是，哎呀，这个神啊，我要申请 A 学校好呢，还是 B 学校好呢？我要申请这个专业好呢，还是那个专业好呢？A 公司给我一个 offer， G 公司给我一个 offer， 到底哪一个才是你的旨意啊？哎呀，我到底要嫁哪一位弟兄，我到底要娶哪一位姐妹才是你的旨意？这些是我们比较常问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会是保罗当时为哥罗西教会不断祈求的吗？祈求他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是在讲这些事情吗？我想应该不是吧。那今天第二点，我要先从大方向来认识神的旨意，然后再从细节做一些区分和厘清。一般我们在讲到神旨意的时候，首先是讲到关于他有一种终极性的旨意，就是普世性或是说宇宙性，放诸四海皆准的，不会随着时间空间而改变。那么特别是对于一个已经信主的人，神终极性的旨意是你必须很清楚，你不需要去质问，没有任何一点怀疑的。假如你在神终极性的旨意上面还有怀疑的话，那么基本上你也不用继续探究下去，什么是有关于神的旨意，因为你可能连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你都还搞不清楚。那么关于神终极性的旨意这个部分，至少圣经让我们看到三个部分可以来描述。第一个是关于神创造的旨意，神借着他的话语，他的大能创造了宇宙诸天万象，创造了合适人类居住的生活环境，也按照神自己的形象样式创造了人类。六日创造完之后，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It was very good。 神预备了好这么好的条件环境，要让人进入他的安息里头，享受神的祝福，这是神最初创造人类以及宇宙万物的时候他那终极性的旨意，是要让世人蒙福，并且享受他创造一切的美好。同时他也赐给人一个特殊的权柄，也就是为他来管理这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祝福包括了能够享受神所创造的，也包括了需要管理这个地面。那我们也知道，这都是在罪还没有进入到神所创造的世界之前，神永恒的心意。当人犯罪以后，神是透过拣选还有他的拯救来完成他的心意。我们就要看到神救赎的旨意，人类受到罪的影响，所以神继续透过拣选亚伯拉罕，从他的一家一族开始，神跟他说要祝福他以及他的后裔，让他们成为大国，同时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裔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一直到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而且在十字架上舍命完成了这个救恩之后，那么神救赎的旨意也就成了。人类终于能够明白，神借着历代众先知众仆人多次多方晓谕神的百姓，这样另外一个终极的目的，也就是神对人救赎的心意，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完完全全显明，这样的旨意对我们每一个人已经不再是奥秘了。 我们看到神创造的旨意是要赐福给我们，而他救赎的旨意同样的是带着他的祝福以及使命的，是要我们这些原本在罪恶当中的人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以洁净，蒙恩得救，成为神的儿女，而且从此以后要将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信息传到万族万邦。第三个终极性的旨意是神他要使一切都更新，这样的旨意，这也就是耶稣启示录所说的耶稣再来的时候借着新天新地的到来来完成的。那么我们可以很快的从整个圣经大的框架之下明白到神终极性的旨意。神终极性的旨意就像刚刚所提到的创造啦、拣选、救赎啦、更新啦，这一类是人想也想不出来，做也做不到，根本完成不了的。那从神的创造一直到神的更新中间这段期间，神所拣选的百姓，也就是对于今天的我们所谓基督的身体教会而言，我们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们也理所当然的成为了神要完成他的旨意最重要的一群人。这也是从神的创造一直到他更新的这段期间，我们最需要明白的神的旨意，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神要持续的、不断的透过他的教会完成他对世人救赎的恩典。因此，我们在世的时候，不但要清楚知道神的救恩，也要借着我们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让这样的恩典临到那些凡事愿意相信的人，使更多的人知道这样信息，而且回应神来成为做他的子民，让神来做他们的神。所以，当我们下次再问到、再思想到到底什么是神旨意的时候，我们要先确定的是神在我生命当中那个终极性的旨意。讲完终极性的旨意，那么一般普通级的呢，同样也是可以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包括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可有别的神不可雕刻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要守安息日等等，这是十诫里面的一到四诫。简单的来说，就是好好的把神当神，把他的话当话，把他要我们做的事来做。那申命记告诉我们，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向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弥迦书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诗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其实神向我们指出他的心意，总是带着祝福的意念。他是那位赐平安意念的神，而不是降灾祸意念的神。所以，我们不要有一个观念，好像觉得神动不动，就是要惩罚我们，动不动要抓我们的小辫子，颁布十诫了，就是要控制人。一看谁逾了这个诫，就处罚谁。其实不是的。我们要看到的是，神总是出于他的慈爱，因为他总是因着爱要保护我们不受灾害的。那么从神拯救百姓出埃及之后才三个月的时间，他马上就颁布了十诫。为什么？因为神知道我们暴露在罪恶当中，时时要受到罪恶环境、罪恶敌人的攻击，所以他要设下他的保护，保护他的百姓。出埃及的目的不是让人得到那个放纵的自由。假如只有出埃及而没有神的律例、诫命、典章，人所能得到的只是放纵，那不是神要我们得着的真自由。百姓需要活在神所设下的保护范围之内，才能够免受灾害的搅扰。这是我们也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人，包括现在我们，总是没有办法体会到神这样的旨意。除了时常以小人之心度神之腹，也处处的想要违背神的旨意，回想过去埃及地的时光，贪图那个最终之乐。接着，除了与神之间的关系，圣经也告诉我们与人之间相处之道，包括了十诫的后面六诫，像是当孝敬你的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证见证陷害人，也不可贪恋他人的房屋、妻子、仆婢等等。 人员之间要彼此相爱，也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么，其实说穿了，也就是我们要把人当人看。我们知道有多少的仇恨，多少的杀害，不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坏而产生的吗？那时常就是因为有人错把自己当神，觉得他才是生命的主宰，并且没有把其他的人当作是人来对待。那我们觉得我可以轻易的用话语，用我的口舌去羞辱那位造他的主，因为我们只看到这个人，我们忘记他背后有一位爱着他，照着自己形象样式创造他的神。讲完对神对人的关系，也包括圣经也让我们看到神对于个人的要求，包括有圣洁的生活，能够分别为圣，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告诉我们，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同时也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彼得前书2章15节告诉我们，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看到关于神一般性的旨意。当然，我们读经的时候也不会错过的是一些关于神独特性的旨意，这个是比较属于某一个个人的个人性的，包括神对他一生的呼召啊，神可以针对某一个人，在某一个特殊时空环境背景之下，让我们看到他对这个某一个人特别的带领。好比神向摩西显现了，要他带领百姓出埃及，或者是先神呼召不同的先知来传讲他的话语，完成神所吩咐的事情。那这些独特性的旨意未必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其实我们看到神呼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方式，他呼召保罗有他的方式，他呼召阿摩斯有阿摩斯的方式，约拿有约拿的方式，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么这也是关于神对人和独特性的旨意，也是我们一般在思考关于神旨意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最先想到的，跟我有没有关系？神啊，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你预备的？神啊，这件事到底是不是你要我去做的？那通常我们最纠结的部分也是在这个神独特的旨意。那有时候我们可以把神独特的旨意视为神对每个人他独特的计划，神有他特别的安排以及带领。但是现在我们要知道，即便是神独特的旨意，也需要放在神的国度或者神百姓的群体当中来思考的，因为毕竟 It's not about me, it's all about His kingdom, 关于神的国度。那因着神的旨意，因着神的国度，神有每个人特别的安排，可能发生在保罗身上的不一定会发生在你我身上，神不会用像他对保罗显现的方式来向你我显现。那发生在我身上，我所做的决定是这样，那你未必需要和我同样的选择才算是符合神的旨意。神对每一个人的呼召，每个人安排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这些都可以稍微加以分辨。关于神对个人独特的旨意，我们除了可以学习使人的信心，相信耶和华神必成全关乎我的事 ，The Lord will fulfill His purpose for me。那么我们也可以学习保罗在对腓立比教会的祷告，他说：“我真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我们用信心交托给神，相信神必成全。要在 move on 到今天大纲的第三个点，如何明白神旨意之前，我还要透过这个机会做一些观念的厘清。首先呢，神的旨意跟人的旨意，我们必须知道，一切神的旨意必须是源自于神，是出于神，是他想要我去完成的事情，而不是只有出于人自己想要的。我们通常也不是抱着一个心态，就是希望神来告诉我，神你来帮我做一个决定。用这样的方式，用这样以这样为出发点是不好的。那白话文的这个 NIRV 对于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他是这样讲，他说 fill you with the knowledge of what he wants。我们要充满了神想要做什么这样的 knowledge， 就神想要做什么 what he wants， 就有别于 我有别于我个人自己想要做什么，这有一个很基本上的差异。那么，一个真正明白神心意的人，明白 what God wants 的人，他的眼界是高的，他的心胸是宽的，他走路起来是非常有信心的，他不会因为生活当中的一点小事就担心，好像动辄得咎，好像很害怕去得罪到神的。当我们问什么才是神旨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出发点，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究竟是为了神还是为了我个人的因素。当我们问的时候，小心不要问出了问题，不要总是带着自己的私欲才去求神的旨意，因为往往我们有私心的时候，我们的动机，我们心里面的偏差，很难让我们分辨清楚到底什么样才是神的旨意。我们真的要破除那种长久以来以自我为出发点、以自我为中心这样的想法，好像都先射好了箭才画靶，把我想要的先定好了，然后再去翻圣经，拿经文来背书，这样非常有可能造成我们误用经文，酿下大错。我们需要养成习惯，平时就要多多了解神啊，你在想什么？神啊，你想要我做什么？我应该怎么做？那不要平时连神对于神要我做的事啊，我都不理不睬，都搞不清楚他到底要我做什么，然后总是在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走投无路的时候才跑去找神，才跑去问神。另外，我们要加以比较的是神的旨意跟神的任凭啊。神的旨意不等同于神的任凭，神的任凭是什么？在神的主权之下，因为他知道全知全能的神已经看到这个人已经败坏到一个地步，完全不会悔改，只能走向灭亡。那么这时候神就任凭他了。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像是罗马书里面所说的，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你会说啊，那些去作恶、去行污秽的事情，是出于全能、慈爱、美善神的这个旨意吗？并不是的，那是神的任凭。所以，我们不要认为，好像我们去犯一点罪啦，我们不悔改啦，哎，这个也是神的旨意啊。啊，反正我不信，好像也活得好好的，神也不能没有把我怎么样啊。啊，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的旨意不能成为我们犯罪、不去悔改的借口。那些都不是出于神的旨意，我们不要放纵自己的私欲，使我们成了被神给任凭的人。还有最后一点是关于神的允许啊，有时候我们错把神的允许或者许可高抬为神的旨意。在神的主权范围之下，他所赐给人的创造力了、想象力了、包括自由意志了，他允许人去说的、去做的。好比说啊，我买这台车，你不能说啊，这是出于神的旨意。我今天吃饭，我要做牛肉面啊，这是出于神的旨意。哎，我们没有那么伟大。其实这个时候是我们误用了神的旨意，在我们生活琐事上面，很多时候只是出于神的允许，如此而已。因为通常在做这些事情的决定前，我们的起心动念只是出于我们个人的选择，并不是亲自从神亲自而来，或者是由神所发动的。其实神在创世之初就给了人自由意志，再加上仇敌恶者撒旦同样也在这世界上诱惑人、吸引人，所以我们可以说神允许一些事情的发生，但是所有的事情能够发生都并不合乎并不都是合乎神的旨意。有的时候我们真的遇到很不想、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我们也不用直接就把它跟神的咒诅作为连结。我们要知道神暂时、神容许这些事情的发生，在这件事情之外，神是不是有更高的旨意是要我们去思考的？因为我们相信神能够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若是你能够因着这样这些事情的发生、哦、好像很不好啦，很不想要的事情发生了，很糟糕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不是让你对神心生埋怨，不是对神产生质疑，而是让你更像耶稣， 那么你仍然可以看到神美善旨意的成就。神的旨意不是叫我们做这个不做那个，选这个不选那个。在许多生活细节上面，我们很想要去，与其说我们要去搞清楚神的旨意是什么，那么倒不如在大原则上面、大方向上面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也就是更像基督的人。很多时候，我看到基督徒不求心意更新而变化，更像耶稣，也不好好的遵行这些已经知道的神讲很清楚的这些神的旨意，像是神的属性、神的良善、神的圣洁、神的公义这些大原则，他不去遵行，处处想要占人的便宜，只求自己的利益，甚至连法律上面都禁止的事情，他还想要贸然而行。然后忽然之间，问题发生了，还在活像个没有信神的人一样，到处呼求、祷告、寻求神的心意。那么搞了半天，这样的人只是把香油钱换成了奉献的钱，把读经祷告变成像是这个求神问卜这样的方式在进行。说穿了，他心里信的还是假神，还是偶像。我真的不晓得他从哪里去凿出来，去从哪里雕刻出来的。这种人简直是不可理喻。那么若是这些现象还蛮符合你的情况，我要跟你说，你信错了。你心中的那位是可能某个庙宇的神，你被他给霸占。你是抱着一种求神问卜的心态来信这个基督信仰的神，那你必须重新翻转认识他。假如你没有彻底翻转你对神的认识，你怎么样也没有办法明白神的心意。你始终在拜、始终在信的是你心里面造出来的那个假神、偶像。到头来，你只是想要找到一位能够来服侍你、能够来帮助你、能够来听你使唤、帮你找答案、解决你问题的神。我真的不晓得他是谁，但是我非常清楚，他不叫耶稣。以西结书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人子啊，这些人已经将他们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那这会是你现在的光景吗？有时候人的心真的被偶像，是来自于神的啦，来自于人的啦，属于世界的啦，情欲的啦，骄傲的啦，也包括人自己被种种的偶像给霸占、占据了，所以神的旨意进不来。为什么？因为他看偶像看得比神还重要。既然如此，神自然不会向他显明，不会给他来求问。那我们要进入到第三点了，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应该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呢？关于这些专题啦，我们在教会的信徒造就班、Master Life 门训里面，其实都有专题来分享。那今天呢，我要从帮助大家先检视好自己的心态这个部分来分享。我会一共用7个问题来问我们自己，希望帮助我们把这几样心来预备好，那这样神的旨意就更容易掌握。假如你最近刚好正在为了哪些事情你实在不晓得该怎么办，不晓得神的旨意到底是如何，那么你可以参考用怎么样的心来帮助到你。首先是我是否愿意专心考察保罗的祷告是求神让教会能够从圣灵得着属灵的智慧还有悟性，所以他必须是这个不是从世上来的，是属灵的，那也不是借着人自己可以有努力啊、才干就可以得到的，所以特别需要从真理的圣灵来的这种属灵的引导。这边讲到属灵的智慧还有悟性，智慧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圣经时常提到关于神的智慧、人的智慧，那主要是在讲对于这个整个事物有一个通盘全面性的认识，从外表到背后的原理法则这个有这样的智慧能够理解。那悟性呢，圣经通常翻作为聪明，那这边比较好的解释是讲到这个 属灵的洞察力。洞察力，所以就不是只有单纯靠观察就观察出来，而是能够在收集各样资讯之后，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然后一起比较，做出分辨与判断。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洞察力呢，能够帮助我们借着神的话语，对人事物都能够更深刻的体会还有认识，也就是希伯来书里面讲到那个心窍习练的通达，能够分辨好歹这样的能力。要明白神的旨意啊，当然我们要以圣经为本，才能够有属灵的见识。这需要长时间努力专心考察，然后才可以渐渐长大成人。那我们之前讲过，你不好好读经的人，你根本不用想要知道，不用想要去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第二个心是我是否愿意诚心寻求。神对耶利米啊曾经说到：“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且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耶稣也告诉门徒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其实我们若是真的想要知道神的心意，而且神又乐于让我们知道，那么我们就应当好好的、不住的来求问他所要我们行的。其实就可以在我们每天早上与神的灵修当中，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跟神之间交流。我们心诚意真的来求问神，在今天你要我成就是怎么样的旨意？借着当日所读到的经文，来看看神他所要应允、所要成就的事情。就在这样一问一答之间，其实我们可以和神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互动。第三个心是讲到我是否愿意虚心请教。其实神将我们放在基督的身体当中，有他的美意。有的时候呢，我们身旁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是我们最好最及时的帮助，在帮助我们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的弟兄姐妹跟你我都一样，都是有圣灵内住的人。只要我们愿意虚心聆听他们的建议，向他们请教，从他们对神话语的认识，基于圣经的教导所给出来的建议，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宝贵的资源。当弟兄姐妹一起在圣灵里祷告，那么其实很多的时候，神就让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经验，当你想要做一件事情，你会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像团契的弟兄姐妹说，有点不太想让牧师知道，那其实你要小心了。假如连团契的弟兄姐妹都难以启齿的事，那你怎么好意思在神面前求问呢？第四个心讲到我是否愿意静心等候，特别啊，是在神的旨意还不是那么清楚之前，我们愿不愿意静心等候呢？圣经有很多的经文诗篇的话告诉我们要等候神。以赛亚书讲到，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有时候我们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神给我们的回答是 Yes, go ahead。有的时候说 No, stop。但是也有的时候是 Wait, wait a moment。那有时候我们就是太急躁，只想急着知道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然后搞到我们内心焦虑不安。但是假如出于神就是要我们等候，那我们再急又有什么用呢？我们一旦急啊，就乱了方寸。诗篇说到，我们要休息，要静止不动， be still and know he is God。 我们需要祷告，先让自己安静下来，否则我们真的很容易就忘记我们是在向谁求，忘记了神的同在，忽略了那个最宝贵的，也就是神自己。第五个心是讲到我是否愿意决心改变，就包括了从最终的悔改，如同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所说的，有时候呢，其实不是神没有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而是我们内心有太多太杂乱太污秽的思想，导致我们分辨不清楚。明明神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但是我们会夹杂的一些邪恶污秽的思想，导致我们以为自己神还没有告诉我答案，这条路该怎么走。这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改变的决心。约翰一书告诉我们， 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求神炼净我们，如同他除去银子里面的渣子。 另外，罗马书十二章二节告诉我们的是，要寻求神的旨意，最重要的是我们愿意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需要有一个由内而断，由内而外，持续不断改变的生命，借着神的话语来炼净我们，使我们得到洁净，然后渐渐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对于神的旨意一定会是越来越清楚。第六个心是讲到我是否愿意恒心遵行。那其实保罗在为他们祈求，希望他们满心知道神旨意之后呢，他说他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的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有时候呢，其实我们不是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只是我们迟迟啊不愿意去遵行，老是在拖延，也因此之故呢，错过了很多让我们去发现认识明白神旨意的机会。当我们知道神旨意，而且愿意在行事为人上面表现出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它可以让我们做蒙神喜悦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多结果子，而且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神，知道神。愿我们每个人在明白神旨意前都能够预备好一个恒心遵行的心，都被神能够如同他称呼大卫那样来称呼我们，他是合我心意的，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那么最后一个心是讲到的，我是否愿意坚信相信。我们熟悉经文，神说，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那么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信心，就算我们还不明白为什么会如此，神的意思怎么好像和我的不太一样，但是我们仍然不愿意离开神，仍然不愿意离开神的家。对神的旨意，对于我们要做的决定，有时候我们会做出错误的判断，但是假如我们爱神的心是没有改变的，我们也不需太过担心。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那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本来有可能发生一些不合乎神旨意的事情，好比说像是约瑟被自己哥哥给卖给以实玛利人，最后下到了埃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他心里总是对神有一个信靠的心，最终化咒诅为祝福。若说我们对神有一个坚定相信的心，那么即便是眼前的事情可能发生，可能安排并不是按照我原本所意料的，但是我们总能够发觉神的意思总是好的。借着这七个问题，我们在思考如何明白神旨意之前，如何明白神旨意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多多的按照神的心意来预备好我们自己。求神帮助我们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来专心查考经文，明白从神话语而来他的心意。那遇到事情，我们愿意有一个诚心寻求的这个态度，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我们也愿意虚心的请教身旁的弟兄姐妹，当神说 wait 的时候，我也愿意安静下来好好等候。而当神说要我 change， 要我 return repent 的时候，我也愿意彻彻底底的改变。那当然明白了神的旨意是要我好好的行出来，否则这一切都只是突然。最后呢，即便是事情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发生，但是我还是愿意坚定相信，那就依靠我的主，我的神。在我们当中的慕道的朋友，非常感谢神能够带你来到我们教会这个很有可能是你接触基督信仰的一个开头很多人开始接触信仰是带着一个求神找神，想要找到一位可以帮助我，找到一位很灵验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开始的。但是基督信仰的神是一个由他来主导一切的神，而且是他会来主动寻找你的神，他要掌管你的一生。那神透过身旁的基督徒朋友就是他在寻找你，拯救你这样的一个机会。他能够赐给你一个新的生命，让你在他终极性的旨意当中有份，在永恒当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在迷茫的人生，在混乱的世界里头找到一个人生的新方向。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他面前谦卑的 承认自己的罪，并且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为你的罪受死复活了，那么你愿意用信心来宣告，让他成为你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在我们当中啊，已经信主决志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很盼望你能够早日的接受敬礼，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能够和教会一起敬拜他，学习神的话语，并且过团契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天父，你拯救世上之人的恩典先临到了我们，使我们也能够在你永恒的旨意当中有份，也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借着圣灵的引导，借着你的话语的引导，更多的智慧悟性，能够明白你的旨意，并且更多活出你的旨意。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